《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罗杰·培根支持方济各会，奥多里哥则是方济各会中的教师。方济各会的弟兄们都过着清贫的生活，方济各会成员的哲学与神学著作有时也涉及和清贫相关的问题，似乎也包养可称为兄弟会式的独特生活方式。大学教师中的在俗教师们对这些脱钵修士怀有很大的不满，他们的不满既关乎知识和理论，又关乎事业。在知识方面，脱钵修士们提倡清贫，无异于在暗中批评世俗生活方式。此外，一些世俗人士认为脱钵修士假冒为善，一边赞美清贫和谦卑，一边过着越来越不清贫不谦卑的生活。此外，能进入巴黎大学最高导师层的人很少，修士的数量却在快速增长。修会早期成员的真诚态度深深打动了法国的统治者们，卡斯提尔的布朗什1226年至1234年前后在法国摄政，和他儿子路易九世及圣路易的虔诚态度便是受这些修士深刻影响的。在获得王室的庇护之后，修士对现有的庇护和晋升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世俗人士试图限制修士们的教学权。一些批评者甚至颇为放肆地谴责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嘲笑国王与他们的联系以及这些修会表现虔诚的方式。圣阿穆尔的纪尧姆是批评者中最敢说的，他表示一切都十分滑稽。路易九世放弃了包括华丽服饰在内的王室风范，以脱钵修士的方式生活，而他视为顾问和密友的人却很有可能受到异端思想的影响，相信阿西西的方济各开启了一个新的属灵纪元。巴黎大学中世俗人士与修会的斗争是注定之事，脱钵修士有时会受到暴力活动的困扰，王室则会保护他们。王室的愤怒临到了圣阿穆尔的纪尧姆身上，在王室的要求下，此人的作品受到了教廷的审查和谴责，纪尧姆自己则被放逐，不得返回法兰西王国。1256年巴黎大学设立了两个教授席位，一个属于多明我会，一个属于方济各会。这两个教席的首任教授是中世纪盛期时的另外两位经院哲学大家，托马斯·阿奎那和波拿文都拉。托马斯·阿奎那于1224年在意大利出生，小小年纪就开始在隶属于本笃会的卡西诺山大修道院接受教育。进入修道院时可能只有5岁，托马斯之所以能够在如此有名望的修道院中享受教育特权，也许是因为他的贵族关系网络。他出身贵族，而大多数贵族世家都希望每代人里至少能有一名具有影响力的教士，因此托马斯便被送上了这样一条道路，他将向着神职人员的方向迈进，成为在俗教师。在年近20时，托马斯却被多明我会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吸引了。和早期的方济各会一样，早期的多明我会成员在教会内部没有任何升迁的机会。这两个修会一开始都是服务性的组织，其甘于清贫的誓言则意味着任何贵族世系都不可能通过贵族亲戚来对修会施压。我们之前提过，13世纪晚期这一点将有所变化。不过在13世纪40年代，当托马斯表达加入修会的意向时，情况基本上还是那样。想到托马斯可能成为贫穷的布道者，托马斯的家庭成员被激怒了，他们限制他的行动，事实上将他囚禁了起来，希望借此令他回心转意，但没有成功。20岁时，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正式加入了多明我会，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布道生涯。他当时大概也预见到了这样的生活，正如我们所见，多明我会希望他们的布道者在保卫基督教神学体系方面有所贡献，而实现贡献的方式就是驳斥对圣经和权威传统的异端解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多明我会在其修道院中发展出了集中式的教义研究系统。托马斯·阿奎那又赴巴黎和科隆继续学业，在科隆 他的导师是大阿尔伯特。大阿尔伯特是一位充满创造力、博学多识的亚里士多德作品的注释者，无愧于伟大的声名。托马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相同的道路。1252年，托马斯返回巴黎，当时托波修士和在俗教士之间冲突不断，直到王室强硬实施一系列介入措施之后，斗争才告结束。这场斗争的结果是，修会在1256年获得了大学中的席位。作为代理导师或讲席教授，阿奎那得以继续他此前的工作，并撰写新著，竭力为基督教教义及衍生出来的道德命令建立牢固的理性根基。这都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进行的。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并不盲从，对这位非基督教哲学家的伦理学思想进行了扬弃。不过，阿奎那在为基督教信仰做哲学辩护时，用的工具都取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日益增多的相关注释。在16世纪的人看来，托马斯·阿奎那撰写的《总论》很好地总结了主流的传统罗马天主教教义，也提供了大量材料可用于反驳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徒提出的教义。也许正因如此，人们往往夸大了托马斯在他自己时代的重要性。托马斯主义，托马斯所代表的知识结构和论证方式，事实上并非中世纪哲学与神学的核心和终点。在他自己的时代中，托马斯常常遭人批评，他的一些论证也不够有说服力。托马斯尽了力，但任何人都不可能为某些教义提供具有绝对连贯性的哲学解释。举个例子，圣餐变质说认为，弥撒中祝圣过的酒和饼将变成耶稣基督真实的血与肉。根据教义，这种变化是会发生的，但变化究竟怎么发生，无论托马斯如何竭力解释，都只能是个谜。1277年，阿奎那去世才三年，他的一些哲学观点便遭到了保守派批评者的指责。14世纪时，又有许多人向多明我会神学体系发起全面进攻。尽管如此，托马斯的理论体系还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大神学家、大哲学家花那么多时间来攻击托马斯主义了。尽管遭到了声讨，但阿奎那的理论在中世纪晚期仍然很有影响力，后来还催生出一批又一批自称新托马斯主义者的人。多明我会最为重要的作品是《博弈大全》和《神学大全》，这两本著作的首要目的是为基督教教义提供全面的辩护依据，其次则是提供上帝存在的证明，并就上帝与堕落人类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讨论。托马斯非常欣赏麦蒙尼德，托马斯在诉诸观察或感官知觉领域的证据时会使用演绎推理，就是受了麦蒙尼德开创性作品的影响，其影响可能比托马斯自己意识到的还多。举例来说，一个物体若要运动，就一定要有外力推动，而推动这个物体的外力本身也得先被推动才行，这样倒推下去无穷无尽，除非有个第一推动者，而这个推动者的运动是不需要外力推动的，这个不需要外力推动的推动者就是上帝。像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托马斯喜欢使用类比论证，也认为类比论证在认识论方面是有道理的。在这方面，托马斯既像亚里士多德，又像奥古斯丁，也许更像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见到自然界中三个一组的事物，就会感到诗意般的欣喜，因为他认为这是三位一体的体现。而在托马斯这样的经验哲学家们手中，类比法与直接观察和演绎相结合，就能产生很有说服力的论述，阐明政治和社会生活，特别是法律的性质，以及上帝的本质。不过，倘若认为托马斯·阿奎那相信基督教信仰及其伦理内涵，就算离开了启示也立得住，那就错了。就像麦蒙尼德一样，托马斯认为有些事是无法证明的，只能凭信心接受。托马斯·阿奎那确立了，或者说试图确立一系列经过理性论证的无可辩驳的原则，这些原则足以支撑基督教信仰体系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甚至可以说需要视为启示而凭信心接受下来的内容已经大大减少了，因此不信基督的人也比较容易接受。不过从非信徒的角度看， 这样的做法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这样一来，信徒们就可以说不愿接受基督教的人是不理性的了。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经验哲学革命中，有许多内容都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就是某些人，特别是犹太人，会故意拒绝理性的引导，他们天生就是不理性的。这种观念发展到极端，就是对犹太人彻底非人化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如果犹太人受洗后就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那么说犹太人具有某种天性的论点恐怕就站不住脚了。对于基督教教义中涉及犹太人的内容，托马斯并没有做出多少贡献，他自己大概也不会接受所谓犹太人天生缺乏理性的观点。然而托马斯的工作却可能被相信这种论点的基督徒拿去刻意改造利用。当时巴黎大学的另一个修会教习是波拿文都拉的，波拿文都拉是医生之子，也是意大利人。1227年年仅10岁的波拿文都拉身患重病，他的朋友和家人为此非常担忧。从康复后一直到成年，波拿文都拉都认为自己的康复要归功于方济各会的创立者圣方济各。波拿文都拉全心投入这位圣徒的事业，他的信仰也从未动摇。后来他成了方济各会的会长，主持搜集所有关于圣方济各生平的文本资料和口头见证，为方济各编写官方传记。此外他还在暂时阻止修会分裂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修会中出现了两种声音，保守的一派认为修会没能严格遵守圣方济各最初的原则，放弃了朴素的生活，另一派则认为可以适当妥协，修士可以出任教会职务，建立永久性的修道院，并想出既能持有财产又能在理论上遵守清贫誓言的方法。与此同时，布拿文都拉还与世俗人士进行了激烈的论辩，后者认为整个托波修会组织对清贫的强调过于极端，有违正统教义的精神。布拿文都拉曾师从奥多里戈，像托马斯阿奎那一样，布拿文都拉的大部分创造性工作都是在离开巴黎之后完成的。另一个和托马斯的相似之处是波拿文都拉职业生涯的终点，波拿文都拉去了意大利，在那里努力从事修会成员的教育工作，而没有在大学里担任教职。因此将这两人的职业生涯和现代学者的路线等同起来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这两个人从根本上说是属于修会而非大学的。不过在巴黎大学任教的经历可能也增强了他们理念的影响力。尽管托马斯的作品和他自己的课堂教学并无太多重合之处，而波拿文都拉的作品虽然和课堂教学有关，却不是在他在巴黎时写在羊皮纸上的。两位伟人在同一年1274年去世。波拿文都拉是形而上学家，也是神秘主义者，他的形而上学思想以三个概念为基础，即留意说、范本说和完满成全说。留意指的是受造物从造物主而出的过程，他主张上帝自由创造说，即神在选择创造形式时是完全自由的。从他反对什么的角度来说可能会更清楚，布拿文都拉反对创造必然留意说，即认为受造物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或出现的观点。在布拿文都拉看来，这就像是在否认上帝的绝对自由，无异于限制上帝、否认上帝的一种属性。会被必然留意限制的上帝也就不是真正的上帝了。因此在布拿文都拉看来，必然留意说是无神论的。14世纪时方济各会秉持的更激进的神学理念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并攻击所有试图用所谓亚里士多德式约束来限制上帝作为的理论。布拿文都拉的追随者们认为自己捍卫了上帝的全能性。布拿文都拉的范本说认为一切被造物都是对上帝的效仿，上帝是一切造物的范本。在这方面布拿文都拉的思想更接近柏拉图而非亚里士多德。布拿文都拉主张神圣范本说源于约翰福音的序言，也沿袭了奥古斯丁的看法，这些范本存在于上帝永恒的道中，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换言之肉身的神圣范本便在道中。 形而上学的本质论和救赎历史都在完满成全中得到成就。那时受造之物将回到造物主那里，不准确地说，这就像旅程中的几个阶段。布纳文都拉的神秘主义倾向就在此显露出来了。在人的一生中，这种归回造物主那里的过程始于人对创造者力量与伟大的认识与颂赞。受造之人试图更多了解上帝，他研习圣经与教义，学习基督徒的伦理规范。到了受造之人无法更进一步时，造物主便会用圣灵光照他，和他在灵里联合和好，由此达至完满成全。总结，那些将12世纪学术成果发扬光大，建造圣奇经验哲学体系的人，可不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当过教师。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奥弗涅的威廉和罗伯特·格罗斯泰特都在教会中身居高位，当了主教。威廉还在法国王室政府中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奥多里戈成了大主教，在世俗法庭中担任法官，还参加了十字军远征。奥多还和他从前的学生布纳文都拉一起，试图消除东西方基督教会之间的分歧。托马斯·阿奎那和布纳文都拉在批评者面前捍卫了托钵修会甘于贫穷的信念，甚至在还担任教职时就被卷入了最高级别的国家权力斗争。布拉班特公爵夫人还找到托马斯，向他询问该如何对待犹太人。虽然托马斯并没有给出什么特殊的建议，但这件事本身足可说明，当时的人认为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兼神学家是可以对现实生活提出重要见解的。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布纳文都拉去世时是枢机主教，那是教会当中除教皇之外地位最高的官职。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讲述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但不会把学术界的事丢到一边，因为在下一章里，我们还会看到这些哲学家与神学家的身影。